们现在开始这个西伯利亚茶经的第二讲，这个内容呢还是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今天主要着重念的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第一段啊，叫神记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接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这两者神记得晓谕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到末世呢接着他儿子啊晓谕我们。这晓谕是什么意思呢？就让我们晓得，这就是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今天讲的主要是我讲是神的启示。我上一次讲的主要是讲的先知，对吧？就是今天呢主要讲的主要讲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呢分为两个大的部分啊，两个大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讲第一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普遍启示，也就是这个启示呢是对所有人都启示的，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所以你是佛教徒，你是回教徒，或者你是道士啊，都向你启示，甚至无神论者神也向你启示，这都是普遍启示啊。也所谓叫普遍，就是对所有人都启示的啊。那么普遍启示呢也是两大内容啊。普遍启示呢也包含两大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神的创造，就神所创造的万有，这个万有也就是神所创造天地宇宙，整个天地的宇宙万物全包含在里头了，是吧？那天那星星那星球，什么土星啊，什么火星啊，什么地球啦、啊、月亮啦、啊、是吧？整个宇宙一直于这个地球上高山大海各种动物所有的创造，就希伯来书就把这个就称为万有啊，就两个字就包含在里头了。说神所创造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启示。那么你知道神的创造，这万有创造出来以后是吧，那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天地白天是吧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啊，每天的太阳月亮日出月落，这每天的这个循环，一年的四季有春夏秋冬，也有很规律的啊季节的轮换是吧。这个天空呢有时电鸣雷轰，时而是暴风骤雨，时而是风和日丽，有时嘛地动山摇翻江倒海，有时风平浪静啊，气象万千。说人们看到这些自然现象以后呢，就相信这个自然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位神在掌控，所以人们就相信什么呢？那个天大瑞气，这是神对人的报应啊！这天大对人打坏人的是吧、啊、那风调雨顺呢是神的祝福，所以历世历代都是有人们都很敬畏神。我们可以从历史的中国的历史和外国的历史，你可以从中国的小说和外国的小说都看到一个现象，不论是外国和中国，不然古代和现在人们都拜天拜地是吧。你包括现在山沟沟里上很封闭的地区，你跑到那个很落后的部落里头去看那些说野蛮民部落，他们也是在里头拜神拜天拜地的。你比方中国北京吧啊，有个很有名叫天坛，还有叫地坛。天坛是啥？皇帝带了这群臣百姓是吧， 敬拜天的地方叫天坛，还有个地坛，地坛是也是到每年皇帝有一次带了穷的百姓在那是吧拜地是吧，就拜天拜地，祈求什么啊，神灵的保佑，风调雨顺，万事如意，是不是啊，都是这个。那么在我上学的时候，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哎呀，这都是封建迷信，为啥拜天拜地呢？因为对自然现象呢不懂，科学不发达。其实这是很自然现象，怎么会打雷啊？因为这块云是带金灯点的，那块云带负的，灯电云和负电云喷一喷了，对政府对下一喷就发出这个亮光，打成这个来了啊。这是自然现象，不是有神在这儿。所以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老师跟我们讲说，哎呀，为什么会拜天拜地啊？哎呀，那是这是迷信，这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文化落后啥的。哦，我就想，现在科学发达了，文化进步了，就没人相信有什么。所以，但是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那时还在青海，我听到个小道消息，有一个人告诉我啊，告诉我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哦，他说是美国人啊，他美国的宇航员就到了月球上去，啊，他们科学家，但是那里头发生一件事情，他宇航到了月球上了以后，在月球上漫游了以后，怎么回来？回不来。怎么回不来呢？就非常出现故障，没法回来了。哎呀，这一下子着急啊！这是不是宇航员着急啊？他美国全国人民都着急啊！那是个美国总统，是怎么的？停止全国所有的一切活动，全举国祷告。就总统带领全国人民举国祷告，整整祷告了1个小时。这个船修复好了，宇航员就回来了。哇，我当时听了这消息，我真是惊讶的不得了。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怎么是那么迷信啊？啊，他们还祷告求神，结果他们祷告有求神了，原来这个船修复好了，结果宇航员回来了。而且说是其中有些宇航员回来原来不信耶稣的，或者信了耶稣了啊。这是完全，那是我跟好像做一种这个了。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头，就是说是我们老师不是说科学相信神，因为科学不发达的文化落后，科学那么美国是世界科学最发达国，他怎么也还在那边封建迷信啊？关键是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是可以看到了这个什么事情呢、啊？最落后的地区人们敬拜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最先进的发达的国家，他们怎么也相信神呢？那这个问题我当时是没法解决。那么就是后来就到了上海行了足浴，哦，我再讲，哦，原来敬拜神不是科学的问题，不是科学发达不管，而是神的启示。有了神的启示，所以人才会敬拜神啊，这是这个。那么这个，所以人敬拜神是因为神的启示所结果，所以人敬拜神的源头是神的启示啊，跟科学发达不发达是没关系的。那么、这个话。圣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的呢？那么我们就知道，在罗马书1章24节，以及诗篇19章1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敬拜神的源头来自于神的启示啊。我们看了啊，神的启示，那、啊、就是神所创造万有。罗马书1章20节怎么说呢？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 但积的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证啊。而且在诗篇十九章第一节上，中天虚说神的荣耀，说中天就是中天和穹苍就是神所创造的万有，这万有一直来说的神的荣耀，就来传扬神的手段，他的这个能力权，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说，我们人们有好多问题都解答不了，一到圣经就可以解答问题了。所以神的创造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启示，就是他宇宙完让人晓得这宇宙后面有个神在掌控啊。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自从造天地以来，造天地呢就是神的创造，这个神的创造就把神的永能和神经就明明就放啊，你可知的，你没法推，虽然神看不见，但是你没法推脱啊，没有的，这是罗马书对神的普遍启示的一个解释啊。那么这个是这个那么现在有问题又来了，神的创造是启示了神的存在。像人们的启示这个，那么我们也想，这个动物也生活在神的创造里头的，不但人会拜神，动物不拜神吧？你哪看到一个狗一个猫在那拜天拜地啊？有没有啊？没有吧？只有人在那拜天拜地，动物你就没有看到一个动物在拜天拜地，对吧？你动物里那些老虎，它会拜天拜地吧？都不会的。那为什么？同样是又神在这个生活在神的创造里头，这人会拜天拜地，动物不拜的哦，这就带了我们说第二个内容，这普遍启示第二内容就讲你回答这问题了。第二个内容什么呢？我们说神的普遍启示两大内容，第一个神的创造，第二个人的直觉。什么叫人的直觉呢？就人对神所创造的物质能产生回应的感觉。那么这段话好像有点哲学味道，不太好理解，是不是啊？哎，不太好理解。那么我呢，先举个例子啊，先举个例子跟大家啊，通过一个例子跟大家做个些理解，加深大家理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旅游，对不对？有些很喜欢出去旅游的，当我们到那个旅游景点的时候，一到那个地方看到那山山水水，那美丽的风景，人们为了禁不住为了感叹好美啊。他有一个对自然环境有好美的感觉，然后呢还会说留个影啊，就还摆个各种各样的姿势，对不对啊？哎，留个记忆。要反过来，如果一个狗、一个猫、一个鸡到站，它会不会啊？好美啊！有没有啊？没有的。那狗、那个猫、那个鸡到了那个到那个田野上是什么？这就那样闻闻，看看有没有吃的，没吃的就走了。他们就是有个本能，他就是寻找有可吃不可吃，没有了他就走了，有吃的就在那吃了。但人就不一样了，人不单单到了一个旅游景点，不单单是看看有什么土特产有什么好吃的，但人们也会去寻找好吃的，对不对？但不仅仅是有什么土特产好吃的，更在于说对大自然有一个美的感觉。有时候画家还会拿去涂上张纸，拿去飞来啊，那边把这个高山流水啊画的一个纸上啊，动得很精的，相配合一幅很美的画，给画在这个。这个诗人呢也还会吟诗，是吧？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入海不复回。他呀就把黄河的气势的两句话就把它表达出来了。从秋收的这个田野上的麦苗黄澄澄，秋收之际飘黄澄澄的时候，歌唱家免不了在那什么， 对对对，是吧？还会唱两句，对不对？还会唱两句。在希望的田野上，对不对？哎，还会唱两句。这就是人。动物会不会啊？都会不会啊？那为什么动物不会？人会啊。那中国老古话有句话叫对牛弹琴，牛不懂。这个音乐是什么？是神所创造的，是吧？人对神所创造音乐有个回应，有个回应的能力。可是牛对神所创造音乐又没有回应，他不懂。那么为什么牛不懂？我们人能懂。对大自然所创造，人就感觉后面有个神在那，会拜天拜地。动物为什么不会？人会对大自然有一个回应，有个美的感觉啊，有个艺术性的享受，动物就没有呢，对吧？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人们的知识是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的。科学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哲学也没法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大的，这圣经能回答我们。你好像以前我在小时候，人家有个证人叫啊，这鸡是个蛋，蛋孵鸡，那鸡和牛是蛋，就是鸡蛋鸡蛋。人家就问，到底先有鸡还有先有蛋？哎呀，就是小时候怎么这问题，这个人这问题不怎么结果。后来到了单位里以后啊，经常有时候也会提出这个比如打债务啊，也会提出这问题，谈来谈去也都解决不了这问题。说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时都解决不了，这个人一辈子都等于没达到。后来我退休也回上海了，就发挥余热嘛，就在这个监理单位啊，这有什么啊，就得了。回来上海以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心堵了啊。哎，结果有天有一个监理的又提出问题了，哎，怪我，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圣经，
哎，我很明确了，先有鸡，为啥？圣经里讲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学了圣经以后，就把这个一生解决问题，把这解决掉了嘛，对不对啊？先有鸡，哎，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了，从圣经全先造的鸡嘛，对吧？才有这个蛋，哦，就这个了。那么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找对大自然有反应的，这个人有反应，对不对啊？动物上没有，这问题也是在圣经里能解决的。在圣经的什么地方呢？那我告诉你啊，还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啊，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上面怎么说的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听了，关于神的事情，人已经把神的已经放在你的心里头了啊，已经向你显明了。经说神的事没像动物显明，就像人显明。那么我们再知道，然后我们再回想创世纪里头，神怎么创造人的？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对不对？而且最后什么？神在人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就这下我们知道了。所以呢，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又创造了一个能对宇宙有回应的人，所以人因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有理智，人有情感，人有意志，人有永恒的要求，有悟性、理想等等功能，所以人就有那个什么对大自然了解的功能，神已经早就在放在你心里了。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你的心里头了。这就给我那个回答，为啥牛不懂音乐？ 因为这些时间没有该牛有这个功能，就该人有这个功能，对不对？说人跟动物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对吧？啥区别呢？人之所以与万物不同，人是唯一对神所创造有回应功能的，动物没有。人之所以与万物不同，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动物不是。所以人和动物也是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我们也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我们在诗篇，恐怕诗篇四十二篇就里头讲到什么呢？给人一个尊贵和荣耀为观念给你带上的，说是人是什么尊贵的、荣耀的。所以亚当他可以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他的一切昆虫。那时候为啥这个狮子老虎到人跟前，他就伏伏你的脚，因为他知道你是人，他就我在伏伏你的跟前。那么现在狮子老虎到一个他会伏啊，他哪的伏，他要大张口吃人把你吃掉啊，对不对啊？那为啥现在狮子老虎要吃你啊？因为人是犯了罪以后啊，失去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你这个珍贵荣耀没了，那然后就没有人味了。狮子老虎一看你啊，你不是人，你是高等动物，所以他啊要来吃你。不但狮子老虎，连蚊子也要来欺负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人味了嘛，啊，没人的荣耀了嘛，你犯了罪了嘛，啊，这失去了人的尊严了嘛，啊。所以人是尊贵的，人与动物有本质上区别，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人不是动物，动物也不是人，因为在人的心里是这种有永恒的盼望。人对神有个敬畏的敬拜心，有道德心，对吧？这人跟动物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哎呀，人是高等动物，这是完全违反圣经的教导。所以呢，神在创这个普遍启示怎么的？这个普遍启示，一个是在外头，神的创造在外面告诉你啊，神的创造外面的告诉你，对吧？那另外在里边，人的心里头显明显明，一个外，一个里啊，是外面的见证和里边的见证。里外相呼应的这两个叫里外相，一个叫神的创造，就是人的直觉，这直的直觉就是人在创造你的时候已经把这些功能就放在你的心里的，就人对自然有个直接的感觉。所以这也就回答了，由于这两个，第二个人的直觉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动物不会敬拜神，因为他没有这个要求，他就没这个要求，只有人有这个要求，人有对神的敬拜的要求，人有道德性的要求，对不对？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不一样的。我们跟神，人跟动物是个本质上有区别的啊。那么我们知道普遍启示就是普遍恩惠，为啥叫普遍恩惠？因为这呢并不只对基督徒有这个恩惠，对了，这对所有的人都有的，所以叫普遍的恩惠，对吧？那么普遍恩惠、普遍启示，也就人对神的普遍有个反应的。人的反应有两种，一种内在的反应，内在的反应就是宗教性的回应。为啥内在反应的话，人有宗教性，人有敬拜神的要求，人有什么有道德的可能，所以人的心灵性是有永恒的盼望，这属于宗教性的，是从内心里的一种回应，是吧？ 人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回应，叫文化性的反应，这是外在的反应。为啥呢？比如说我们人是个穷尽生活，我们就应该如何生在穷尽，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思想啊，有这么的风俗习惯啊，这样一种艺术的表达等等吧，这都表现人在外在的一种文化性的一个反应。所以人的反应是什么？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反应，一种人内外在的反应。内在反应有宗教性的，外在反应是文化性的。所以人有宗教性，人有文化性，这也是跟动物区别的一个很大的个区别。动物没有宗教性的要求，动物也没文化性的可能，因为是人什么按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宗教性和文化性就是人性尊严到一个地步，对人的尊严就在这边。我们也知道我们古代有个伟大的思想家叫孔子，孔子以前我们都称为孔孟之道，对不对？孔子他创造的人的道德观是什么？四个字，忠孝仁义，也叫对上要忠，对下要仁，对平辈，对朋友要义，对父母要孝，叫忠孝四个字，对不对？他在人生哲学上九个字也概括了，什么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哎，对对对，这个，你别看这九个字里头内容是相当多的，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孔子的学说呢，在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孔子是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比较接近圣经。你去看，把它就是忠孝仁义，你去看，这个是跟神的爱，就讲的也是接近，但他不是，但是他比圣经还要差一些，对不对啊？但是他接近圣经的，为啥呢？因为他是受到神的普遍启示而来的。为什么他的学说是接近圣经又不如圣经呢？我也举个例子来说。孔子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喜欢东西不要加到别人身上。像人家要害我，我不喜欢人家害我，我不喜欢的，我也去，也不要去害别人，对不对？就知己不欲，人家要坑我骗我，我也不喜欢人家坑我骗我，那么我也不要去坑别人去，对不对？就是知己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的做人的一个标准，一个道德标准。但是耶稣也有一个，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你们愿意人这样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但这个话他这样讲，他从正面的说，那你喜欢人家爱我，你喜欢人家也爱我，那我也爱别人。你喜欢人家饶恕我，我也饶恕别人。是你喜欢人家，你喜欢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是怎样去待的。那么孔子他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跟这个耶稣的这个其实也是但是耶稣的话就是在正面的主动的，对不对？对对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他是一种是反面的被动的消极的。但是呢，跟耶稣的话也是接近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所以孔子耶稣的话比孔子要高一层，对不对？要高一层。这孔子，当然你应该知道，孔子的学说也不是出于人，而是也是从神的普遍启示而带来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孔子的学说，孔子也知道他的学问还不够，是吧？ 他说呀，就是要谋道，不谋事，要谋道。所以孔子呢，到处去求道，甚至到老子那儿求道，他也没求道。他到处求道，但是他没求到这个道，因为那是中国没有道。他说他就找不到道，说他迫切需要要找到那个道。结果呢，他找不到，结果他很感叹的说什么？朝闻道，即是可也。什么意思呢？就我早上闻到道，晚上死了也很心满意足了。啊，他就等道的科目到这个程度，啊，哎呀，我也想想，甚至好可怜啊。我们也是好幸运啊，我们也是随身啊，随身都有的，是吧？啊。这孔子他要道，找不到这个道，他到处找找不到，所以他感到呀，早上问到道，我晚上死了也都心甘情愿，就是这样。那么这样就我们知道了，有了整个普遍启示，够不够啊？不够，连孔子都感觉到不够，对不对？因为普遍启示是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但是普遍启示不能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为神，从普遍启示看不出来，是吧？那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有智慧的，但是普遍启示不能告诉我们神永世的计划是什么。普遍启示告诉我们神是有全能的，但是却不能告诉我们曾这样把一个罪人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这个计划，普遍解释都没有。这样也就说是神带来的启示当中第二个内容，第二大内容是什么？就特殊启示。然后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分为两大部分，对吧？第一部分叫啥？普遍启示。现在带来第二部分叫做特殊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人得说这个启示给谁啊？这边他说拣选人的启示，也就是就得基督徒。你回教徒没份啊，没份，就得基督徒的。对无神论更没有份，对不对啊？更没有份。这就特殊启示是对神的解决，是对基督徒来的。那么这个特殊启示里头呢，也是两大内容。前面说普遍启示两大内容，一个内容是神的创造，第二内容是人的直觉，对吧？那特殊启示也有两大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圣经，就我们取得这份圣经啊，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啊，在古时神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的内容记载在内容。在末世神借着他儿子是不是又晓谕我们，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就新约旧约就这一本圣经。这就是一本圣经特殊启示的一个大内容。圣经，圣经是神的道在文字上的显现，就道神的道形成文字啊，形成文字就是这本圣经。第二内容呢，就耶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就道成了肉身向人显示，大内容。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节、第二节的上半段就把特殊启示的两个范围提出来了，对吧？所以前面我们说，那普遍启示呢是在罗马书里，在创世纪里头，我们就看出了整个普遍启示的存在。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第一段，我们怎么把什么？哎，就把这个特殊启示给提出来了。所以呢，道不但在文字显现变成圣经，道而且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所以耶稣讲的话， 就是一切成绕在人讲的话最高峰最高峰的启示。说基督的显现，基督的言语，基督的行为，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德性，就是神在人间启示的最高的真理。啊，一个人如果不认识基督，就是不认识神。那么好，特殊启示也就特殊恩惠，也就救赎的恩惠。主要特殊启示主要是什么？你说主要是一个救恩的计划，哎，个救神怎么把罪人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就是他这个特殊启示的主题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说呢，特殊启示呢也是救赎的恩惠。普遍启示是什么呢？这是普遍的恩惠。我们在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他也说了，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一个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普遍启示，对不对？那么特殊启示的也就带了特殊的恩惠，是救赎的恩惠。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也就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将要生儿子耶稣了，他要给他，你要起名，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是整个特殊启示的综合性内容，就是救恩，要把罪人从撒旦手中拯救出来，就特殊启示这个啊。那么好，我们说在这里头，我也就提醒大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善于感恩，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感恩，是吧？哎，我每年都有感恩节，但是我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要感恩呢，要感恩的什么内容呢？特殊启示，特殊的恩惠啊。为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还要把这个重新再来把整个启示我们再归纳一下，对不对？这个总的归纳啊，整个启示分两大部分，对吧？一部分，第一部叫普遍启示，是吧？普遍启示两个内容，就整个创造人的直觉。第二部分是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对基督徒来的。那么特殊启示的里头的内容就是什么呢？一本圣经，一个就是基督，也是两大内，也是一个外一个内，是吧？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圣灵啊，耶稣上天以后升天以后就赐下圣灵的啊。那么我们的普遍启示带来的是普遍恩惠，那特殊启示带来的特殊的恩惠，特别是这个特殊的恩惠就是救赎的恩惠。那么我们为基督徒为什么要感恩特殊的恩惠呢？因为你感恩感恩了这个普遍的恩惠，你这是不能说明你是基督徒啊，对不对？你比方说是上海的阳光政策，动迁一动迁的话，十个平米一下换了三套房子，哎呀，感谢主啊，感谢这个。那么这个感恩是感的什么？这是普遍恩惠。因为什么呢？你冬天你基督徒有风，非基督徒也有福啊，对不对？这种是普遍恩惠，但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啊。非基督徒他享受了这个冬天的优惠政策，其实也是 也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也是神的普天的恩惠。嗯，那么，但是你享受这个感这恩呢，不能说明你是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要感恩，要感恩什么？救赎的恩惠。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很多地方我所听到很多感恩都是普遍的恩惠，而不是特殊的恩惠。所以我也在这里面特别提醒大家，对吧？这么一点啊，那当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是啊？但我还是必须提醒大家，我们基督徒要感恩特殊的恩惠，也就救赎的恩惠。你要知道我们原来就是罪人，曾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把我们最终拯救出来啊，把他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曾花了那么大代价，我们要感恩这个人。我们怎么会成为义人？因为神花了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感的是特殊的恩惠啊！我这种啊，我以前曾经讲过一件事情。那我当然这个有很多人有看法不同，是吧？但是我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比方说普遍恩惠我不敢，也可以敢，但是我们主要总的应该是在特殊的恩惠上啊。好，我们继续往下讲啊，因为今天一个，我们来重新再来念一下我们一到三节。这次念呢，还是我在这儿念啊。这个曾记载古时，其他众先知都是多方的效于列祖，就是在末世记载他儿子效于。下面有七句话，下面七句话，第一句话。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二句话，也提到他创造主世界。第三句话，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五句是神本体的真相。第六句，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后面句话，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上的。一共七句话，这个七句话是意义非常深的。这七句话包含了是什么呢？基督与三大警戒自己的关系。这七句话啊，这七句话概括了基督与三大警戒之间的关系。哪七句话嘛？就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二句又接着他超的主世界。第三句话，他是神荣耀发挥的光辉。第四，神本体的真相啊。第五句，常常全的命令托住万有，只有他喜接认证人在这里。第七句，坐在高天上有的，一共七句话。那么这个七句话哪三的关系呢？第一个关系，基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这是三句话来的。哪三句话？一个承受万有，一个创造主世界，一个托住万有。这里的三句话就表明了基督与万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基督与承受创造的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过基督是创造者，因为这里头哪句话，他创造主世界，接着他创造的主世界，对不对啊？接着他创造的主世界，他承受万有。什么叫承受万有啊？以后这万有的归向都归到基督里头，基督要承受这个万有啊。托住万有什么呢？就这个宇宙万物现在在世界运行， 那经验变化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月球在地球周转，整个的宇宙在运行，随着透度，基督在透度啊。说基督万有，这是这个三句话，就把基督和万有这个关系凸显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基督父神之间的关系，叫基督的启示者。说神基督什么？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是啥？神本体的真相。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就是告诉你基督与父神之间什么关系，对不对啊？第三个关系，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拯救者，他洗净了人的罪。我们请你注意啊，这我们不要从字面上来解释，他把人的罪洗掉了，好像是衣裳我臭了，脏了，啊，往水里可以洗洗，把衣服洗干净。基督呢，你罪他给你把用他把它洗掉了。这里头我们要告诉你，他洗净了人的罪是什么意思呢？就他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洗净了，实际上就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啊。人的罪自己没法解决，只有基督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是就是他洗净人的，就他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了罪的问题呢？他是把罪人放到教会里头，说教会是神心意中的心意，说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基督是拯救者，我们是被拯救者。我们为什么待在教会里呢？就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不是来享受神的恩典，就要解决你罪的问题啊。所以在这第三个关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怎么来解决人的罪？就把人放到教会里，设立教会，对不对啊？哎，就是这样。我们旧约我们看以色列就是一个将来的教会啊。所以基督升天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吧，就成立教，在人间成立教会。对不对啊？就是这样。这以后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是吧？那么，第七十九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什么意思呢？他为教会祷告啊，他继续管理着教会。他那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坐在高的职位，说明他是个得胜者。如果他不能坐在啊。高天之大者的右边的话，他升不了天，他就没有得胜，他已经得胜了，在等着什么呢？等着撒旦做脚凳才是他的脚下啊！但是他现在那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这次他已经坐在高天之大者右边，他在管理着教会，为我们祷告啊。那我们就这样等着他最后的胜利，就把撒旦作为他的脚蹬踩在脚底下啊。这到希伯来说后面我们也要讲到的，对吧？还要讲到的，对吧？那么今天呢，就是把这个三党警戒的关系呢，大概的我们了解一下，对吧？这个轮廓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七句话，三句话是关于基督和万有之关系，哪三句话？创造万有，创造万有，承受万有。这万有，就整个宇宙上神基督所创造的，这宇宙现在运行，基督在操纵的，宇宙万有整个走向是归向于基督啊，由基督来承受，就是这三句话。你看这三句话很简单哦，是吧？创造万有，操纵万有，承受万有，其实里头内容相当非常之深刻，对不对？但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二个就是的基督与父神的关系。基督上，基督就是神所发出的光辉，神的光辉通过基督发出来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但是那耶稣 的显现，让人看到了神的这个了。就他的，就他的本体就是神的本质真相啊，就是神啊。第三个，基督教会这些关系，就是他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就把人呢放在教会里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进了教会了，受了洗了，他不来教会了，哈哈哈哈，这个就是违背了神的意愿。你要得救，一定要在教会里头。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教会都不是很完全，但是每个教会都是神所设计的。我们不能离开教会，告诉你，我们要离开教会，哎呀，我说你就是你就是个迷失的羊。最近我在那个一个地方。这个一周的灰指甲，这个灰指甲那家店的开设店的这个老板啊，也是个基督徒。我那天的，哎呀，我说你呀、啊，我说你这个基督徒啊，礼拜也不做，这个，他说他从小就信耶稣的，他从小就信耶稣的，结果他跟我说啥啊？他我当初信耶稣强派的，他奶奶带了强派他其实他不信，他也承认他不进去、我说你要离开教会，你拯救不了，得不了拯救的啊，一定要在教会里头，你要成为圣洁，一定要在教会里才能成为圣洁，你离开教会根本不可能成为圣洁啊，所以这个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个三道，你没看这个七句话，就七句话，这里头包含内容非常之深刻。那么我们下一次呢，把这个三道关系，我们就要做详细的深入的解读一下。今天就把这一般的轮廓性的跟大家介绍，好吧？那么我今天呢，正道，暂时到这里啊，好吧。我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我期待在世界上，我们受到很多的逼迫，撒旦也尝尽了各样的手段，让我们不聚会。但是我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他在使用各种的手段不让我们聚会，但是主啊，你一直在保守我们，一直在没有离开聚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的神，我的主，你不仅通过宇宙万物来启示我们，你也通过你的特殊启示来救赎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得以成长。我们实在感谢你，赞美你。但是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是愚拙的，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也可能在一些讲解里边，也不一定都能听明白。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窍，提高我们的悟性，然后我们从你的话语之中来明白你的真理。那我们不是从字句上来理解圣经的话语，而要理解经义，因为圣经说字句教人死，经义教人活。但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也求你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提高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求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你的灵高牧讲道的人，也求你的灵来高牧听到的人。那我们不论是讲的和听的，都在一个灵的启示之下。我们是来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光，你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离开你，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感 天的家门里，求你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将直奔你所就你所指引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还是如主起，我们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